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89回。一阵传送后的轻微不适之后，韩立总算恢复了正常，开始打量自己现在的立足之地。这是一块倒塌了一大半的碎石坡，乱糟糟的一片。四处呢长满了半人来高的荒草，前方和左右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片低矮的丘陵，连绵起伏，一个人影都没有见到。不过这倒也不是奇怪之事，坠魔谷足有百万里之距，若是同一批传送的人能凑巧碰到一起，反倒是不可思议之事了。但是韩立一扭头向身后看了一眼之后，脸上不禁露出了愕然的表情。在他后面不远处竟然有一个凹陷之地，足有百丈之广，四周光秃秃的，寸草不生，一看就绝不是自然形成之物。韩立神色一动，却先将神识放出，迅速的搜索了二三十里之内的一切，并未发现其他修士的踪影，这才放心的瞅了一眼洼地，缓缓的走了过去。站在洼地边缘处，韩立仔细打量了一下，脸上一丝惊讶之色闪过，这根本不是什么洼地，竟是极整齐的一个圆坑。坑中灰蒙蒙的，不知道积了多深的灰土，根本无法看清楚什么。韩立盯着大坑看了一会儿，露出了沉吟之色。但是片刻之后，他两手掐诀，一扬手，一股十余丈高的飓风凭空在身前形成了。韩立口吐一个去字，袖袍一拂，顿时飓风席卷着地上的灰土，往大坑中心处呼啸而去。此风所过之处，碎石尘土全都被一扫而起，片刻就将石坑的真容显露了出来。下面全是石壁，暗红熔岩状的表面光滑异常。这是韩立一眼就看出，这分明是高温之火所形成的。再一联想到此坑的形状，他略一思量，脸上就露出了骇然之色呀。难道这是一颗类似火弹树的火球造成的巨坑？它如果释放一颗火球击到石壁上，同样也会出现类似的石坑，只是面积啊，顶多只有几丈，和这百丈石坑相比，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难道这就是上古修士的神通？真的厉害到这个地步？韩立愣愣的想了半天，才长吐了一口气，又摇了摇头。他想得过天了，此坑也可能是什么火属性古堡攻击形成的。不过即使如此，上古修士的神通也的确不是如今的修仙者可比的。接着韩立围着石坑慢慢的走了一圈，并没有再发现什么特别之处，就停住了脚步，抬头望了望天空。现在应该是中午时分，但天上并没有出现传送前还刺目耀眼的烈阳，取而代之的是黄的无尽的阴云，散发着微微的光亮。韩立并没有吃惊，这种情形他可是见得多了，这是某种禁制覆盖了整个天空的结果。据他估计啊，恐怕现在都无法升到太高之处，否则的话就触动禁制了。虽然这样料想，韩立呢还是手指一弹，一只不知何时取出的金色噬金虫脱手射出，直往空中飞去。韩立抬头看着此虫，面无表情。果然此虫飞到离地面五六十丈处的时候，一道蓝色闪电凭空落下，正好呢击在了噬金虫上， 此虫当即一个打滚从空中直接跌落而下，但跌落到七八丈高处的时候，又双翅一展，若无其事地恢复了正常。见到此幕，韩立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随后用神识召回了飞虫。他辨认了一下方向之后，周身是灵光闪动，在一团青光之中向西缓缓地飞去。在这种诡异的地方，他可不敢遁速全开，否则一头撞到了什么禁制或者是空间裂缝中，那纯粹就是找死啊。在和紫菱与南陇侯都有约的情况之下，韩立准备两件事情一一做去。其中灵珠果稍微放后一下，他先联合南陇侯灭了那只火柴兽再说。虽然说鬼灵门的人肯定入蛊后也会去找那灵珠果，但韩立可不信单凭那位从蛊中逃出的元婴的模糊记忆就能马上将此果找到。韩立正在思量的时候，前面突然出现了一道光符。一看见这个光符，韩立毫不犹豫地放出了剑气，但是剑气一和光符接触之后立刻消失不见，仿佛被吞噬了一样，而光符仍然若无其事地悬在空中，丝毫改变都没有。韩立点了点头啊，看来这就是所谓的空间裂缝了。若是如此明显的，是很好躲过的，但据说呢还有无影无形的空间裂缝，这可就有些麻烦了。而且才刚走出多远呢，就马上可以见到这个裂缝了，说明整个坠魔谷中空间裂缝的确到处都是，一不小心的话肯定是要倒大霉的呀。韩立心中凛然的想到，然后身形一晃，遁光画出了一个大大的圆弧，绕开了这个裂缝，不理不睬的继续飞遁而去。韩立不知道的是，在百余里外的地方，一个胖乎乎的老者同样盯着眼前一道尺许长小许多的光弧，喃喃说着类似的话。哎呀，还真是够险的，竟将老夫传送到了空间裂缝的旁边，若是再偏差十来丈，小命可就不保了呀。看来这坠魔谷中空间裂缝还真是不少，真是要多加几分小心呀。老者自言自语的，脸色有些发白，随后他同样观察了一下四周，用神识确认没有危险之后，认定了一个方向，身上动光一闪，就飞出了五六丈远，准备离开这里。忽然一道白光在途中亮起，老者连惨叫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啊，身体瞬间一分为二的断裂开来，亮洁尸身夹着浓浓的血腥之气跌落尘埃。老者的面孔之上满是临死前的不幸与不甘之色，而这道刚现形出来的空间裂缝光滑净脸，又慢慢的透明隐形起来，若再来人的话，同样无法发现他的存在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另一处地方，三名一身锦袍的修士正满头大汗的在一片乱石堆中来回飞遁着，但是无论走向何方，一飞出数十丈远，就会有七色彩霞现形拦住去路。
不行啊，这样的话咱们根本就没法子走出去，那帮他妈鬼灵门的混蛋竟然将我们三个人传送到了这禁制当中，等我们兄弟出去之后，一定要好好的跟他们算算账。
三个人中一名满脸刀疤的大汉终于忍不住停下动光，破口大骂呀：
行了行了，你就省省心吧。鬼灵门会怕我们小宗小派修士去找麻烦？况且人家一开始就说了，传送是随机的，就是传送到空间裂缝中也算你自己倒霉。好在这禁制虽然厉害，但似乎不是攻击类型的，我们慢慢的想办法总能出去的。另一名额骨高高的修士也停了下来，冷冷地说，
可如此一来，古中的宝物岂不被别人占先了？
你要知道，以咱们三个人的修为，也顶多在外骨寻觅一下宝物，去内骨那就是自作自受。而为了买着坠魔令，我们可算是倾家荡产了呀。
刀疤大汉连连摇头说道，
若是如此的话，只有用蛮力破除禁制了。这禁制虽然看起来有些神奇，但是外骨的禁制再厉害，它也厉害不到哪里去的。如此一来的话，虽然说多损耗一些法力，但是总算马上就能出去啊。
好吧，也只有如此了。哎，二弟啊，你的法宝是攻击类型的，就全靠你出力了，我二人在一旁辅助吧。
另一位面目幽黑的修士想了想，也点头同意。
行了，此事交给我了，只要几下，我就足以破掉这鬼东西。
大汉闻言精神一振，接着一张口喷出了一团黄光出来，里面包裹着一颗四方的小巧石印，寸许大小。大汉两手掐诀，一点指此印，顿时石印迎风狂炸，转眼间就有了数尺大小。另外两人则分别放出了一红一白两口金光闪烁的飞剑出来。
去，大汉一声低吼啊，那石印是滴溜溜的一阵旋转之后，光芒大放的向远处的霞光击去，
两口飞剑也化身了红白两道天外惊鸿了。随着石印一闪而去，那石印法宝果然不凡呐，还没有击石霞光之上，就先隐隐的传来了风雷之声，随后轰隆隆的一声惊天动地之声之后，各色霞光刹那间交织在了一起，附近的地面都微微的晃了一晃。见石印如此大的威力啊，另外两人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意，但是笑容马上凝固在了嘴角边上，因为交织的灵光中，七色霞光突然光芒大放，三件法宝的灵光竟一时反被霞光压在了下面。接着霞光中一阵轻盈声传来，三件法宝同时被弹飞了出去。三人大惊之下，慌忙重新控制法宝，面面相觑。这禁制的厉害似乎远超他们的预料啊。大汉哼了一声，正想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四周的霞光同时灵光闪烁，泛起了火红的颜色。三个人一愣，尚未明白出了何事的时候，禁制上空无数火云开始凝聚翻滚起来，一股炎热之息瞬间充斥着霞光中的所有地方。
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这禁制没有攻击性吗？
刀疤大汉见此啊，惊怒异常的喝道。但是另外两个人根本没有时间回答大汉的惊问了，因为天上的火云已经毫不客气地直压而下。这一下子，包括大汉在内的三个人惊魂未定地各自催动法宝，急忙啊将自己全身护住，又手忙脚乱地往身上连拍数道灵符，各种属性的护罩在他们身上闪烁亮起，红灿灿的云雾将三个人一下子淹没其中。片刻之后， 三声凄厉的惨叫声从火云中传出，然后鸦雀无声起来。再过一会儿，火云自行散去，霞光呢也收敛溃散，乱石堆中也空无一人，只有三件法宝躺在地面上，光滑暗淡至极，仿佛灵性大师。一进入坠魔谷就遭此厄运的修士并不太多，只有七八起而已，但因此丧命的却占了一大半之多。在谷中几乎一遭遇不幸就立即有了性命之忧，甚至其中包括了一名中等门派的元婴修士。韩立不知道其他人的遭遇，但在这天南第一兄弟中自然是步步小心。不过此刻的他却正惊喜着，在一片荒地上空，他倒背双手，睁大双目看着前方，瞳孔中蓝芒流转不定，有些刺目耀眼。落在外人的眼中目放蓝光的韩立显得有些妖异起来，但是韩立可没心思想这些事情。前方空无一物，甚至呢用神识扫过之后也很正常，但在明清灵眼的全力施展之下，韩立却看到了一个数尺长的模糊的光弧，正在前方十几丈处闪烁着微弱的光芒。韩立深吸了一口气，这雾中的蓝芒渐渐地弱了一些，脸上啊换成了阴晴不定的神色。他现在可以完全肯定，灵目神通确实可以发现无法用神识探测到的隐形空间裂缝。这个惊喜总算没让他白浪费如此多的灵液来配置明清灵水，清醒双目如此之久啊。这么一来呢，他在坠魔谷中自然性命是大有保证，唯一麻烦的是这明清灵眼啊，虽然说可以探测到这种裂缝，但是必须是全力而为之下，否则稍一疏忽仍然会被遗漏过去。使用明清灵眼的这点灵力消耗不算什么，但若是和南陇侯他们走到一起发现他目中的异样，这倒有些麻烦了。他可不想被人知道有此神通在身呐。韩立低头沉吟了起来，但不一会儿便有了主意。他一拍储物袋，顿时呢一件青光闪闪的斗篷出现在了手中。这件斗篷可不是普通的衣服，是韩立以前搜刮来的战利品之一，算是一件顶阶的灵器。此物别的功能都没有，唯有可以遮住面容，防止别人窥视其真容。当然了，这种功效也要持续的往斗篷中注入灵力，并且窥视之人和在斗篷之人修为不能过于悬殊。韩立估计自己带上此物，除了重性如生和魏无涯还有可能看穿之外，谷中的其他的修士是没有办法看到墓中异象。将斗篷戴好，韩立在淡淡的看了眼隐约可见的空间裂缝，人呢就化为了一道青光从旁边一掠而过。长满参天巨木的一处密林中，一名身材高挑容貌普通的女子正在林中低空飞行着。此女容颜毫不出色，但是双目却异常的清澈动人，目光不时地向左右顾盼个不停，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再过了一会儿功夫，女子终于从这片密林中一穿而过，然后啊在另一端的林子边缘处停下了灯光，神色发愣。 这里看来也不是，没有那名鬼灵门长老留下的标记啊，应该在其他的地方。不过竟然让我先找到标记，然后再等他一段时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在坠魔谷中另有什么目标吗？
女子抬头一看，望着黄的天空，喃喃低语，那明眸中显出了一丝茫然。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90回。